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但是我刚才看到一句话，我不知道你们弟兄姊妹唱的时候你们觉得怎么样。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你们觉得奇怪不奇怪，主啊请你带我们走窄路。请问有多少人愿意走窄路？哇，人伟大，所以以后窄路叫他走好了，是不是这样？我们常常告诉孩子说康庄大道要走，你们走窄路，你头脑坏掉了。那奇怪，这里怎么这一诗歌见你们唱的都很高兴。我要请问一下，为什么这里说要走窄路？哦，请你记得这是耶稣说的话，那就没话讲，对不对？那奇怪，耶稣教导怎么跟其他人不一样？耶稣告诉我们说要走窄路，但是我们世界上人全部说走宽敞大路，开大道，好快，而且速度好，而且呢不会碰到问题。我要请问一下，记在哪里？耶稣记的话记在哪里？有多少人可以知道？请我们记得哈，那是耶稣登山宝训的时候，差不多接近后面的。你知道圣经里面马太福音从第五章开始到第七章，有三章的时间是耶稣基督讲登山宝训的教训。好，那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我每一次看到这个的时候就想到耶稣在加利利海的上面的山上对他的门徒讲这些话。因为当时路不好走了，那成千上万的人来跟随耶稣，因为看耶稣行神迹又可以吃东西，而且耶稣看到这么多人的时候，追求他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什么呢？能够吃饱，身体可以强壮，医治，还有赶鬼。哇，这个太好了，所以大家就跟着耶稣。在那种情况之下，耶稣告诉我们说，我盼望你们要走窄路。今天来看马太福音第七章好吗？所以从今天我们那个敬拜团所带我们所唱的诗歌里面，这是一句非常重要的话。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三节，所以请你记得哈，登山宝训不是只有在前面那几条什么呢？祝福的路，对不对？我们常常解说耶稣讲登山宝训只有讲是八福，那个不是只有八福而已，是五章六章七章整这三章呢，五六七，对，三章啊都是耶稣基督登山宝训的话。我们一起来看第七章的第十三节十四节，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好，请你记得，你不要把耶稣这句话说窄路当做什么呢？我们现在在走的窄路。你不要有那种错误的观念，那你用错误观念就是你就把耶稣的话搞错了。你如果从你家开来的东西，就不是找那个很小的路了，哇，耶稣叫我找了，那叫什么？那叫做蠢瓜。请你记得耶稣在这里所说的窄路是什么？舒服的生活，舒服的生命。在这里呢，要享受这个世界。你如果来这个世界，你要享受这个世界，你就只有跟这个世界走。因为你不跟这个世界走，你就不能跟他们在一起享受。请问你到歌厅里面、舞厅里面去唱歌、去跳舞，你带着十字架在那边穿得很漂亮的衣服，你进去就说这个家伙是什么家伙来？那是格格不入的地方。所以，请我们记得耶稣在这里说的窄路，并不是说你开车的时候去找不好走的路，表示你很虔诚，那是错误的观念。这里的窄路是什么呢？你的生命要好好对付，因为你的生命如果太舒服的时候， 而且你如果要享受这个世界的祝福，享受这个世界的荣耀，你怎么样？你可能就被这个世界抓走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去比较说谁的家的房子比较漂亮，谁赚的钱比较多，那些都是什么呢？不是都是这个世界的事情。耶稣告诉我们说，走窄路为什么不好走？请问走窄路好不好走？你们都知道不好走，但是呢你会小心，因为你的生命知道这个路不好走，我要好好走，走得好。耶稣说那一条窄路是往永生之道走。你如果一生追求享受，追求这个世界的富足，追求这个世界的喜乐，你就永远没停没完没了的。而耶稣说那一条路带你往哪里走？往毁灭的道路走。而且耶稣还警告我们说，那一条路去，很多人你绝对有伴，但是你走窄路的时候，可能说只有你自己，可能说你要面对很大的挑战，可能你要面对很多的艰难，但是你会发现你的生命有意义。我想这是这段圣经我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这是我们在唱诗歌里面一句非常非常宝贵的话。求主帮助我们走人生的道路，是要怎么样呢？跟随耶稣基督走，里面那种生命的操练跟装备，有时候是这个世界没有办法了解的，但是你愿意跟随耶稣基督就不一样。我再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弟兄姊妹，我鼓励我们弟兄姊妹每一次到圣堂来敬拜的时候，心里要预先准备自己。我们不但外表要准备自己，内心也要准备自己。我记得在耶路撒冷，如果要到那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山去，要进圣殿山的时候，不是犹太人，有一边是犹太人在看的，犹太人是在怕你带武器的，那另外一边是什么呢？穆斯林。你走过去的时候，穆斯林跟什么犹太人两边在检查，犹太人这边是检查看看你有没有带武器啊，那穆斯林那边他很注重看外表。我记得我们三年前去的时候呢，我们神学生里面有一个很漂亮的太太，她说：“哎，今天要去圣殿，我们已经警告说你一定要穿长裙或者穿长裤，她就偏偏穿什么穿短裤。”哇，你知道吗？到那边的时候，所有人都过去了，只有他不能过去。为什么？他被穆斯林拦下来。穆斯林跟他讲说：“我们这里不欢迎你。”哇，他吓坏了。他说：“为什么？我穿得那么漂亮，不行吗？”不是你穿得漂亮，你为什么穿短裤？很热，你很热，你要进到圣堂里面，你不尊重上帝。就把他拦下来，他就哭，我怎么办怎么办。你要有一位穆斯林走过来跟他讲说：“好了，我们让你穿我们的裤子，我们的裙子。”结果拿了一个很大的布就围起来，你才能够进去。那位姐妹走进去的时候干巴巴的这样子，难看极了。我让穆斯林他们去敬拜他们的神的时候，所要求的是非常严厉的。但是我们基督徒很随便的，穿短裤，然后怎么样的，特别冬天气这么重，我穿这样。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大概可以把这个脱下来。当然我当然可以脱下来，但是呢，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敬虔从心里面发出来非常重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每一次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庄重的心。我很欣赏韩国人的教会，韩国人的教会跟我们华人的教会有一点不太一样，就是什么呢？ 韩国人的教会哈，所有的人不管谁进来，他们都不打招呼的。但是我们不一样，啊，你来哇，你穿得漂亮，哎呀，不要不要，就开始讲了。韩国人教会进去不跟谁都不打招呼，每一个人坐到圣堂里面坐下来先祷告。我说你们通常在祷告什么？他们说都可以啊。通常他们会说，主啊，我来了，谢谢你让我来要敬拜你。我在这里要预备我们的心，要敬拜神。我们华人这一点做不到，包括我。我看到弟兄姊妹进来，哎，你来了，哇，太好了，我们让得很大声，好不好？我们在神的面前开始操练，那个不是外表的事，外表的事，就我们看到从心灵里面，我们要去敬拜神，那种生命。你在那里还没有听讲到，你的心已经被主得着了。而且呢，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我们敬拜团每一次每一队都非常认真的在预备。我们昨天在这里操练那个敬拜团，我可惜有几个人没有来，但是我们在这边操练敬拜团，我看到他们每一队都是非常认真的在祷告，在预备，然后在选诗歌。让我们不要进来就说，哦，我来就是享受，我来就是。如果你带着那种心情呢，你反而得不着什么。但是你带着一个敬虔的心在神面前的时候，当然并不是说敬虔就是你带着苦瓜脸进来就这样，那也不必了。你可以从心里面有一种喜乐，那种很自然的样式，神喜欢，可以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今天到你的圣灵宝座前来，我们愿意在主面前再一次承认，如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什么地方还不足的，或者有让主你觉得不好的地方，求你在这个时候让我们明白，让我们记得每一次到圣堂来的时候，我们要跟弟兄姊妹一起敬拜你。主啊，我们最大的缺陷就是我们好像没有办法用肉眼亲眼看到你，但是主你都看见我们的举止，我们的行为，甚至我们的思想，你都看得一清二楚。因此求主帮助，让我们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真的从心灵里面要寻找你，要跟你交谈，要从你那里得着从上头来的祝福，让我们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来寻求你。所以我们在你面前求你帮助，如果在我们的过去这个礼拜当中，或者在我们的言行当中，或者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或者在我们的举动当中有不合神心意的，甚至主你不喜欢的，主，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说，主啊，求你赦免我们，愿你的爱再次充满我们的心。我们恳求耶稣基督再次用你的宝血洗涤，让我们从头到脚，从心到灵，再一次被主你洗涤，成为主你可以喜悦的孩子。让我们跟随耶稣基督走窄路，让我们知道那个窄路不好走，那个窄路并不是故意去挑那个石头路在走叫做窄路，是我们生命的路需要在主你的面前求你引导。主啊，因此求你帮助，让我们真的是能够跟随你直到世界的末了，因为在你的里面我们有永生，在你的里面我们有绝对的盼望，在你的里面我们有数不尽看不完从上头来要赏赐给我们的美真跟善。求主带领，求主扶持，求主帮助，再次洗涤我们，洁净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我要跟我们读的圣经哈。今天我们要读的圣经是跟耶稣基督的复活有关系。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十九章。弟兄姊妹，请你们看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九章，我们要从31节读到42节。 那我们圣经翻到的时候，请弟兄姊妹跟我们一起来诵读约翰福音第十九章，我们从第三十一节念到42节，非常长哈。十九章三十一节，三十一节不对啊，十九章三十一节，对，三十一节到四十二节。好，如果翻到的话，这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事情啊。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三十一节，来，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比拉德叫人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去，免得失手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耶稣同定的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唯有一个兵拿枪砸在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也叫你们可以信。这些事成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经上又有一句话说，他要仰望自己他的人。这些事以后，有亚里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的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引去，比拉多允许，他就把他身体引去了。又有尼哥底母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100斤前来。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只是因犹太人的逾越日又因那坟墓近，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好，今天我要特别讲我去以色列的时候所看到的情形。我今天要把这一段圣经解释清楚一下。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又能够到主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我们盼望在主你的爱里面，让我们可以看到主你所为我们做奇妙的事情。主，我在这里也求你特别帮助你的仆人，能够把你的话语说得清楚，也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大家一起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能够听得明白，也知道耶稣基督你为我们所做的是什么。求主帮助，求主扶持，愿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让你的仆人能够讲清楚，也帮助弟兄姊妹听得明白，让听的跟讲的都一同蒙恩受造就在主你的施恩宝座前。感谢主，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现在呢，请那个先把那个我所拍的几张照片呢，让我们大家看一下，然后我稍微解释一下。好，这是一张怎么样图，我等一下会讲哈。这张图哈，那个地方哈，有一个地方，那是什么事情呢？那是在2023年的10月7日，有一个地方叫做 Reim Grove， 那个地方是一个很空旷的地方，后面都树林。我们去看了，我们在那边呢，看到那个地方呢，非常可怕。为什么呢？好，再看在第二张，下面一张。就这个牌子在那里写，这个叫 Re-Aim Grove Memorial Site。 那你说什么呢？在10月2023年的10月7号，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情就在那一天发生，世界非常震撼的事情，大概有3000个年轻人就在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地方举办音乐会。在那边举办音乐会的时候，突然间那个哈马斯，就是那些恐怖分子突袭，用机关枪扫射，当场超过1000人被杀死。所以你再看下去那一张，你在那边很多牌子哈，我们去看的时候，哪一个地方是谁被机关枪扫射死掉的地方，就排在后面，整个都是。然后呢，当时大概机关枪扫射的时候呢，大概还有1000多人逃掉。那有一些受伤的当然倒在那里，那还有一些就被哈马斯的游击队拦住，大概将近有300多人的样子，那些全部被当作俘虏抓走，当作人质。当时哈马斯他们很残忍，就是他们就叫几个机枪手当边去看检查还有谁没有被打死的，蹦蹦补枪，非常邪恶。然后再看下去，再下去哦，这里你看右边哈，右边呢有一个女孩子哈，她是犹太人，她的祖先住在伊索比亚，不知道住了几千年哈，然后从那边回来，所以她是正宗的犹太人，她来跟我们一起在那边祷告。她跟我们讲她那一天在场，她呢因为她挤在中间了，所以前面机枪扫的时候呢，前面人中弹，然后他也跟着倒下去。然后呢他看到有那个恐怖分子拿枪又在蹦蹦蹦就在打。然后他吓坏了，赶快装死，然后把那个死去人的那个血抹在身上。然后他就瞒过去了。他在讲这件事情跟我们讲的时候呢，我还在哭。他想到我的朋友，想到那么多人就这样被杀掉，这就是那一个事情所发生。我们在这里不会觉得怎么样哦，我们就说哦，有一件事情发生在以色列，但是当你去的时候，你看到那边的景况的时候，哇，真的触目惊心。难怪以色列暴怒，就去哈马斯那边就狂风滥炸。我们觉得说哇，怎么没人到？弟兄姊妹，当你看到这种情形的时候，3000个年轻人就这样子，有超过1000人被杀。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犹太人会报复的那么强啊。好，这是再继续看下去。这就整个地方了，整个就是那边的情形。好，再看过去。好，这是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什么呢？叫做那个他们叫做Grave of Cars， 就什么呢？所有车子的坟墓。什么叫做所有车子的坟墓？你再放下去，再放下去。哦，你看后面哈，最后面，后面有很多，对，全部都是车子。那为什么这些车子摆在那里？这些车子就是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那个恐怖分子，有的是以色列人的车子，都是用什么在开的时候砰枪打下去，整个车爆掉，人都死掉，所以那些车子全部送来就放在那里。所以这是我们去看的一个地方，叫做车的坟墓。然后那个导游跟我们讲说，每一部车子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在这里再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跟当时那些迦南人，特别那些回教徒所带出来的伤害。所以这里开放任何人都可以去看，犹太人可以去看， 哈马斯可以去看，所有只要你不带武器，你去看那个地方就是可以。所以那些车子大概几万辆，他们就把它摆在那里，他们给它取一个名字叫做什么呢？叫做车子的坟墓。但是上面不知道沾了多少人的血，但是都干掉了。好，再继续，再继续，这里很好挤，好挤，再继续，就这样对不对？没有了对不对？我今天早上很早的时候就发了一些，没有关系，那个下礼拜有机会再跟我们讲啊。好，哦，这个有了，这个有了，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那个什么呢？这是耶稣基督的坟墓，很小哈，一个人可以走进去看看君而已，然后再过来，再过来。OK，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有没有？有两个孔有没有？有没有？那个看起来就像一什么呢？骷髅，骷髅啊，骷髅。好，而那个白人啊，那个姐妹，她是英国人。那我来跟你们讲这是什么意思哈？他拿着这一个照片，其实后面就是这一块，那个地方被称作孤楼地。孤楼地在希伯来文叫做各个他，英文叫做 Golgotha， 就是头盖骨的意思。为什么那个地方被称作孤楼地呢？还有那个地方被称作哥哥他就很出名，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耶稣基督就在这个骷髅地的上面被钉十字架。而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什么呢？那个地方是刚好在城外，弟兄姊妹，那个城外并不是没有人去的地方，那个城外的地方人来人往，后面都有车子在走来走去，那个地方是人来人往的地方。当时其实那个离什么呢？离犹太人的市场，菜市场很近。而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不是在山上，我们讲到山上各个他好像遥远的地方，其实不是，是在城外他们做生意做买卖的地方，那个地方人来人往。为什么罗马人钉死耶稣的时候要放在那里？那是一种最好的警告，谁敢反叛就这个样子。而且请你记得，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现在画看那个耶稣被画死被画钉十字架的样子，还包一块布着。其实在当时的历史里面告诉我们，历史记载里面所有被钉十字架的是叛逆者，所有被钉十字架的不管男的女的全身脱光，那是一种对犯罪罪犯的羞辱。所以你可以想象耶稣基督他被钉十字架的景况就在那个地方。而我等一下要给我们解释说，为什么那个地方跟原来，你知道很有趣哈，弟兄姊妹，你如果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两个地方被称作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两个地方都被称作各个他，还有呢，耶稣的坟墓也有两个空坟墓。那我现在要来跟我们解释为什么两个空坟墓。第一个空坟墓是什么呢？第一个空坟墓是在公元后第四世纪，就是耶稣升天以后的300多年以后，有一个很出名的皇太后，不是皇后，皇太后，她是一位非常敬虔的基督徒，她的儿子登基统领整个罗马帝国的时候呢，他劝他的儿子要信耶稣。这个人你们很多人都清楚啊，他的名字叫做康斯坦丁。 康斯坦丁大帝。康斯坦丁大帝当他征服他的对手，然后统一整个罗马帝国以后，那一年是刚好是公元后313年，就是耶稣升天以后的300年了。他当时在米兰，就是在意大利的地方，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赐令，就是皇帝的圣旨，公布从现在开始，基督教不再是非法的，基督教不再是可以逼迫的，我正式宣布所有的教产，所有的人都可以回归，所有的基督徒都可以回到圣堂里面去敬拜。哇，那是一个举世闻名的错举。为什么？因为基督信仰自从耶稣升天以后，基督徒到处去传福音，整个罗马帝国遍布了很多基督徒，当时的罗马帝国很害怕这群基督徒不知道会做什么。其实基督徒没有，而当时的基督徒为什么受到罗马政府的逼迫，有三个重要的理由。第一个，犹太人很反对基督徒，所以犹太人常常成为基督徒的对立者，而且常常去告密说基督徒多坏多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呢？当时在公元后100年到300年之间，出了几个流氓皇帝，说流氓皇帝其实不是流氓皇帝而已，是什么？是野蛮皇帝。什么叫做野蛮皇帝？他们自己称为我是全世界的神，所以你们拜我要当作什么呢？当作神来拜。所以皇帝把自己提成很高，变成什么？变成神。有好几个罗马皇帝要所有的臣民见到他的时候跪下来拜，然后称他 Doulos。 那 Doulos 的意思就是主，就是我们基督徒称主耶稣的主。你如果不这样做，抓去。而且不但这个样子，罗马皇帝为了让他的百姓对皇帝忠心，每一年所有的人，只要你是罗马公民，你必须到皇帝的庙里面一年一次，至少进去烧香拜拜，然后你可以在那边领了一张合格的公民证。当你拿到那一张公民证以后，你才可以去做你的生意，你才可以去上班，你才可以做买卖。你如果没有公民证，你什么都不能做。基督徒就在这种情况之下面对压迫，那个拷打。所以当时的基督徒大概有300年的时间，他们敬拜的地方不是在家里面，大部分都在什么地方敬拜？都在坟墓里面。所以你们如果又有机会到罗马去，或者到很多地方去的时候，我记得几年前那个老李长老跟那个春英姐，他们跟我，然后我们的 Apple 姐妹还给我们有很好的帮助，让我们去马耳他岛，去那边看那个岛。我们去马耳他岛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马耳他岛曾经是保罗在那边遇见船破了，然后他的船在那边被救起来，保罗在那个地方住了三个月，结果他住三个月以后让整个岛人都信耶稣，这个很厉害。而我们去那边的时候呢，去看到一个地方，就是什么呢？在坟墓里面敬拜的基督徒。哦，真的是很感动。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敢不敢去啊。那个坟墓是这样的，是大概比如说我们这个房间呢，可以分成5块或者6块，就是这一区，那这一区呢，那他们有隔起来哈，那尸体用包的哈，尸体都没有曝光的，就包起来，就放在那边，这边放一个，就放在这，那中间有一个空的地方，是基督徒聚会的地方，跟死人一起敬拜上帝，差不多将近300年的时间，所以当时的基督徒就是这样过来的，直到康斯坦丁做国王，做那个罗马皇帝以后。他开始下令基督徒可以恢复他 他们的生命跟他们的敬拜。而康斯坦丁能够变成这样，是因为他有一位非常非常敬虔爱主的母亲，叫做海伦娜。这个海伦娜 Helena， 他呢，他在他的儿子带着军队在南征北讨，他已经成为基督徒，但是他没有告诉他儿子。而且那个谁呢，那个康斯坦丁大帝，他的妻子孩子很多都成为基督徒，他不是了。直到最后一次征战的时候，他做到一个梦，梦见什么呢？梦见有一个穿白衣服的人告诉他说，明天你打仗的时候，你靠这个记号可以得胜。你知道那个记号是什么？就是十字架的记号。所以当时呢，当时康斯坦丁他做到这个梦以后，他觉得耶稣基督在帮助他，所以他当晚下令所有的军队，哇，天还没有亮，请你们把耳机手机关掉好不好？所以呢，那个时候，所有整个晚上所有军队的旗号全部换掉。隔天早上战争一起的时候，对方以为康斯坦丁得到征兵，因为对方的军队比康斯坦丁的军队多三倍。当那一次的征战，神真的大大的帮助康斯坦丁。好，那是另外一件事情。结果呢，康斯坦丁登上大位之后，他就下令把基督教恢复所有的教产，基督徒可以去做礼拜，光明正大的做礼拜。而这个海伦娜呢，他当时也非常感动，非常喜欢，所以有一天就告诉他儿子说，我要到耶路撒冷去圣地去朝圣。所以他去了，他去的时候他非常敬虔。所以历史书上告诉我们说，海伦娜到以色列去的时候，就在耶路撒冷里面走，他在祷告说，主啊，你告诉我，你启示我，你什么地方是你埋葬的地方，什么地方是你什么是你钉十字架的地方。结果有人带他去走，可能在这里。结果他就去了，去看了以后呢，听说他捡到了三件事情。第一个，他发现有一个坑啊，所以呢，他在那个坑那边祷告，结果他发现里面有一块木头，他说这个木头就是可能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所留下的木头。然后在走不久的时候，他发现什么呢？发现地上有三颗很长的钉，六寸很长的钉。所以他说啊，这是神在告诉我，这个就是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钉。所以他就认定那个地方，而那个地方就是天主教会跟罗马大公教会跟什么呢？跟希腊正统教会他们认定的地方，因为那是皇太后海伦娜她所发现的，就在那边盖很大的圣堂。在不久前很有意思，在不久前呢，那个圣堂，那耶稣的空坟墓的圣堂啊，他们从在那边盖了很大的礼拜堂啊，非常庄严，非常大。一进去的时候，哇，这么大的圣殿的圣堂啊，那么就说下面，他们说下面有一个坟墓，但是因为上面已经经过一千多年的，所以那个建筑有问题，所以建筑师说要重新那个固定，不然的话整个房子以后会倒塌下来。但是呢，倒塌下来，但是你下面的东西要清啊。所以1700多年从来没有人到下面去，因为说那个是空坟墓。但是真的空坟墓吗？很有意思，就是在去年发生的事情，就下去挖，把这些处理掉以后去挖，结果真的是他们发现里面是空坟墓了。所以大家哈、啊、好高兴，耶稣正从死里复活。但是很多人朝圣都去那个地方了。弟兄姊妹，那是正统的希腊正统教会跟罗马大公教会 公认的那个地方是耶稣的那个什么的坟墓，或者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因为不是离很远啊。圣经，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好，那大概在100多年前呢，有两个很出名的人，一个是英国人，一个是美国人。这位美国人呢，我们等一下会唱他的一首诗歌。这位很出名的美国人呢，他的名字叫做 Horatio Spafford。 这个 Horatio Spafford 他是我们纽约人，然后呢他在这里出生，然后在这里受教育，然后到他成功的以后，他就搬到芝加哥去。他在芝加哥成为一个非常出名的律师，他不但是成为一个很出名的律师，而且他很会投资，所以呢他是一个成为大富翁了。但是这个 Horatio 这个人呢，他非常的敬钱，他当时常常出钱资助谁呢？住在一个非常出名的布道家，就是支持谁呢？支持那个很出名的布道家，叫做什么呢 ？D.L. Moody， 穆迪。你们如果听过以前在19世纪，有一个很出名的布道家，在全北美洲甚至到欧洲去传福音，带很多人信耶稣，他的名字叫做穆迪。所以穆迪呢，跟 Spafford。跟 Horatio 是很好的朋友，而且 Horatio 他常常就用钱资助这个穆迪的侍奉。很可怜也很可惜，就在1871年的10月8号芝加哥发生了一次世界级的，而且芝加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一个大火。哇，那个大火连烧了四五天，结果呢把芝加哥最顶级的最出名的那个地段呢全部烧掉，听说也死了100多人。所以呢而且呢大概对不起，是烧死了300人，能有1000多人无家可归。当然这个 Horatio 他的家没有受到侵扰，但是呢他所有的产业都在那个黄金地段全部没有了。所以他心里面觉得很不舒服，我说奇怪，怎么会这个样子，上帝我到底做错什么事情。当时他的太太哈有一种不舒服的忧郁，所以有人就告诉 Horatio 说，不舒服嘛，那你不知道耶稣怎么会这个样子让你碰到这种大火，你财产都差点完了。就跟他讲说，现在穆迪在英国开布道会，你就带你的孩子跟你们去那边度假吧，散散心，然后听听讲道这样子。穆迪说觉得那个 Horatio 觉得很好啊，可以啊。所以呢他就叫他的太太，他就去买船票了，因为当时没有飞机，就买船票。当他去买船票的时候，决定过两天就要出发了。结果芝加哥的市政府来说，听说你也是所有受损的人当中的一个，都是。他说，再来这几天呢，所有财产受损的人都必须到市政府去登记。然后他说不行啊，我明天就要出门了。他说师父说没有办法，你如果在这一两个礼拜里面没有来登记，就表示你放弃。我说糟糕，那怎么办？那最后跟他的太太讨论，就好了，就让他的太太带4个孩子先坐船过去。然后他呢，他说等我处理完好以后，在市政府那边处理完以后，我再坐另一条船去。那你们先去。结果他太太带4个孩子都小啊，11岁，然后9岁、8岁，还有3、4岁这样的。结果那一条船开到半途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搞的， 就跟另外一条船，不然这太近或怎么样啊，相撞，结果两条船都沉了。那这一位这个 Horatio 他的太太呢，他还好一点，他会游泳，但是也没有办法。那四个孩子呢，全部淹死。然后他难过得不得了，那太太呢，后来被救起来了。然后最后他被送到伦敦。到伦敦的时候，他发了一封电报，当时没有办法没有电话了，就发了一封电报，写两个字，发给他的丈夫 Horatio。那两个字说什么呢 ？Save alone， 只有我一个存活。哦，我拉雪接到这个电报的时候，整个人快要死掉了。然后他在问说：“主啊，你怎么这个样子？你怎么这样对我？怎么会这个样子呢？”结果他过不久，他就买船票就上去了。去的时候呢，在上船之前，他买了四大把的那个花，然后他特别拜托船长说，你会路过那个上一次船沉的地方吧？那个船长说会，因为那是同一条线。他说当到那边的时候，拜托你告诉我，我要在这里把这四束花献给我的孩子。结果当他到那个地方的船长跟他讲就在这里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个爸爸四个孩子一起死掉那种痛，当他把四盆花丢在海里面的时候，他哭得简直不行，他痛苦得不得了。然后他就怎么样，他就回到他的船舱里面，他跪在那里一直哭一直哭，不知道怎么办。突然间有一个声音在他的耳朵响起来说， It is well, it is well。他听到这句话说，一切都会好，一切都会好，这是我的旨意。哇，他坐下来就非常的感动。然后他结果呢，他在那个时候就怎么样呢，把起来的时候圣灵感动，他就写了一首诗，我们等一下要一起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后来成为非常出名的一首诗歌，就什么呢，就是 It is well， 一切都会好。所以我们求主帮助。好，那为什么我讲这个人的故事呢？这个 Horatio 后来当然神给他很多的祝福了，他工作又恢复了，然后他的太太跟他又生了几个孩子。但是其中让他又很伤心的一点，就是他说，这就是我刚才为什么说我们说有时候要走窄路。他在1877年的生了一个儿子，那孩子是男的哈，他生的都是女孩子。生这个男孩子的时候很可爱，但是到五岁的时候，有一天跑去跟爸爸讲说：“爸爸，我头好痛，我头发烧。”结果送到医院里面去，医生诊断叫做猩红热，在古代又没得救，他又死了。他后来又生了两个女儿，神神保守。后来他们全家就说，哇，他也没有办法做生意，他也没有办法做律师了。结果呢，他们全家就搬到以色列，就住在耶路撒冷。他住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整天去圣山那个地方，就在那边祷告敬拜，他觉得很好，很舒服。很有意思的就是，当时呢，有一个英国人，这是我要讲的英国人。这个英国人呢，叫做，这个英国人很有意思，他在中国很出名，在中国叫做称他为戈登将军 ，General Golden。这位戈登将军呢，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那在英国非常出名。有一天呢，他很有意思，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听说中国呢，中国在清朝的时候有一批基督徒 起来反抗政府。所以呢他说、哦、我基督出来革命，他想去看看。结果到中国的时候呢，他去见到当时中国的那个反叛的那个集团，那个叫什么，叫做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当时的主要的人就是洪秀全。洪秀全曾经是一个落地的书生啊，他好像去考了好几次都没有登榜，最后一次他也没考上。就出来的时候呢，当时有一个很出名的中国第一个中国人的基督徒，叫做梁发。这梁发是谁呢？是中国第一个宣教士到中国去传福音的门徒。他写了一本小册子，叫做《劝世良言》，劝世良言呢、啊，就是好的话，劝世良言。里面提到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耶稣死在十字架等等这些圣经的故事。结果呢，哇，洪秀全看得好高兴啊，哇，这个好啊。结果有一天他做梦，他梦见有一个人的穿白衣，拿着一个宝剑给他说，这是送给你的上宝剑，可以什么斩妖除魔。所以他就得到灵感了啊，耶稣是我的天兄，我是他的天地，然后呢天父派我要来这个世界除妖。谁是妖啊？就是清朝。所以他就从广西的青田村呢发起起义，那就是太平天国。所以这个消息传到欧洲去的时候，他想去看一下这个基督徒怎么样。结果这个 General Golden 呢，他去的时候一见面一谈，糟糕，挂着基督徒挂着基督教的名里面都不是。所以呢这个 General Golden 呢，他很清楚就是异端的，他没有去支持太平天国，他反而被曾国藩邀请成为什么呢？成为他的军事顾问，帮助谁？帮助曾国藩怎么样使用大炮，怎么样战略，怎么样的。结果其实曾国藩后来能够胜过太平天国的军队，其实是因为这位 General Golden 很大的帮助。所以当太平天国平静以后呢，这个 General Golden 给慈禧太后封赏，好像是三等还是四等的那个非常功绩很出名的，那中国历史很少提他，以为这是曾国藩比较厉害，但是其实后面是有这个英国的将军的帮助。好，这位 General Golden 呢，他从中国回国以后，他觉得没有什么意思了，他已经退休了，他就到什么地方去？他就去住在耶路撒冷。他住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刚好就碰到谁呢？碰到我刚才讲这个 Horatio 这位律师。他两个人呢，一拍即合，两个都很敬虔的基督徒。他们两个常常一起祷告，一起读圣经。有一天呢，他们两个人当然圣地那个地方什么地方都看得很清楚。他们两个人呢，就想说，我觉得那个耶稣被钉十字架那个地方不是，为什么呢？有几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那个罗马皇帝那个皇太后啊，那个海伦娜，她离耶稣离多远？离了将近400年的。然后她能够找到一块木头没有烂掉，而且呢可以找到三个钉子，这个也太神奇了吧。所以他们有一个质疑，他们有一个质疑的时候，他们两个不是开玩笑哦，这两个人就说，我们祷告求主耶稣启示我们，说哪一个地方是耶稣真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天早上他们两个又在祷告的时候，又有手机的声音了。结果呢 他们听到一个声音说，你们站起来往外看。那个 Horatio 的房子哈，外面是一个很大的窗，是一个很大的玻璃，他们吃饭的地方，然后站起来就看到那个山。结果呢，戈登将军跟 Horatio 两个人都看傻了。他们从那边看过去的时候，很明显的就看到这个孤楼地。两个人说，啊，就在这里，可以走过去。就两个人就走过去，去看，去勘察。然后呢，他说，如果按照圣经所说的，这个地方一定有一个坟墓。为什么？因为圣经讲说，那个坟墓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很近。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耶稣基督的尸体，耶稣在下午三点钟断气，断气以后呢，有两个很出名的人去向当时总督比拉多要耶稣的身体。因为请你记得，在古代罗马帝国的时候，那些判死刑被钉在十字架的人呢，他们的尸体没有人敢要。那一些军人呢，把尸体拿下来以后，都会丢到哪里？丢到荒郊野外去让野狗吃。那他们这两个有钱人、有地位的人去向比拉多要耶稣的身体，然后拿下来以后呢，因为耶稣的身体一拿下来以后，然后你知道大概几点钟？礼拜五晚上犹太人的安息日就开始，大概在晚上，当时没有手表，看天上的星星，如果出了三颗星星，那个安息日就开始。所以通常在那个时段，大概就是在下午六点钟左右。所以耶稣三点钟断气，然后他们就向耶稣基督，向比拉多要耶稣的身体，来来回回折腾，然后再把耶稣从十字架上拿下来，那个要耗费一两个小时哦。所以当时离那个什么呢？离那个安息日的时间快到了，所以他们拿什么东西就在耶稣身上抹一抹，然后就拿一个很长的布哈，就把它包起来，然后赶快送到附近的坟墓里面。那个坟墓是亚利马太的，就放在那里，然后外面有一颗石头就把它挡住。这个样子，而且呢，圣经里面又说，在那个坟墓外面有一个花园，里面有一些花园，所以他们两个人就动用他们的能力，就去找大概那个距离哈，从那边拿下来，其实很近的，大概从那个骷髅地哈，走到耶稣的坟墓里面十分钟不到。因为从那边已经有一条路弄得很好，弄到这个地方，而且呢，他们去研究，把那个土挖了一下，里面发现有一些很古老的什么呢，花的种子，所以确定那个地方真的是有什么呢？是以前是一个花园。为什么呢？因为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在那花园里面在哭啊，在圣经里面讲，所以呢，完全吻合，所以他们就确定那个地方是耶稣真正的坟墓。也因为这个样子，英国就把那块地买下来。那现在那个地方呢，就成为英国所买下来的土地啊。而且在那个地方呢，我们新教的这 Protestant 就认定那个地方是耶稣基督真正埋葬，还有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地方。这故事就从这边来的。好，弟兄姊妹有在这里要跟我们分享这些的时候，请我们记得是什么呢？请我们记得，我们的主耶稣，不管是在那个地方，或者在那个原来那个海伦娜他说的那个地方，有两个很重要的证据，就是耶稣基督的坟墓是空的。那我们都是。就是 New Protestant， 就是新教的基督徒哈。我最初也在怀疑说是哪一边呢？ 今天这一次是我第二次去看那个地方。我最初第一次去的时候，两边我都存怀疑，到底是这里吗？但是这一次我去的时候，我没有预备，我就反正就去看，那是不是真的？我也不觉得如何。但是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当我走进去的时候，很奇妙，有一股很强的力量降在我身上，我就想哭。好像圣灵在跟我讲说，你走对地方了，这里就是你的主耶稣为你钉十字架的地方。哦，我当时眼泪没有办法控制。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我们基督徒最伟大的地方是那一位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好好思想一下耶稣基督，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事情从人眼光看是非常小。请问耶稣基督他的身份，他的工作以前是做什么的？那是木匠。请问木匠在当时那个时代，耶稣那个时代是很高的地位吗？没有。耶稣当时做木匠的时候，人家是那是很低级的劳动力者。然后耶稣30岁才出来传福音。他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走过的地方连100公里都不到，他一生走过的地方没有超过100公里。请问弟兄姊妹，你现在随便走，车子一开就几十公里有没有？飞机一坐就几千公里有没有？我们任何人，只要你从台湾来，从中国来的，你都走过上万里的路。但是耶稣怎么样？一生走过的地方就是那个地方。而且耶稣走过多久？耶稣传福音传多久？3年半。你知道我们孔老夫子他教学生教多久？教了40-50年哦。而且呢，耶稣他有多少？不然那个孔子有多少学生？3000个学生哦。而且他周游列国，到处都去，所以他成为很出名的人。耶稣第一个出生是木匠，第二个他走过的地方这么少的地方。那耶稣传福音传多久？3年半。那今天你从人类的历史看，有哪一个人他对人类的影响超过他的？没有。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也是神。他来世界的目的不是按照父母把他生下来的，是按照神的心意，从创世之前就设定要来的。所以他来这个世界以后，做完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成就救恩以后，他就回去。如果耶稣基督这件事情是假的，或者是人造的，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可以否认的，就是他对整个世界的影响，世界上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可以比。所以弟兄姊妹，你今天坐在这里，我盼望我们真的好好去想，你生命得救了没有？你真正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的主了没有？耶稣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不好走，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你要怎么样走窄路，跟着我走。耶稣走的窄路哈，我们可跟不上。那走的窄路，在3年半里面，让那么多人听到他的福音，然后借着这一群人把福音传到全世界去，那可不好走。在什么呢？在基督的信仰里面，最初的300年受到了什么？受到罗马帝政府的压迫。如果 基督教当时没有被压迫的时候可能发展得更快，但是你越压迫越产生能力。你知道到现在还有人在压迫基督徒有没有？前几天我看到在非洲还有穆斯林在抓基督徒，然后抓到就砍头，抓到就枪毙。到现在这2000多年里面有多少基督徒为耶稣的缘故被杀，没有办法算。但是耶稣说这一群人都是跟我走的人。我们感谢主，我们住在美国很好了，没有压迫。但是求主帮助，让我们真的在我们生命里面走窄路。那走窄路的时候，不是你故意去找不好的路，或者走，不是，是你要刻苦让你的生命走在真理上面的意思。好，求主帮助我们。你如果好好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耶稣告诉我们在走的路跟世界上的人的路不一样。我们世界上所找的是什么呢？是成功之路，有钱之路，而且有名声有好地位的路。当然那一些如果有人给你，耶稣也会给我们，但是你不要因为这些成为骄傲，要把这些当作什么呢？当作可以为神发光走神的路的路。最近整个世界一直很不太平，但是科技也一直在往前走。我昨天还今天我看到一则新闻，我说哇哦，好厉害。我们台湾出了一个很出名的那个半导体的专家叫黄仁勋，没有人听过黄仁勋的名字请举手。没有听过啊？没有听过，没有听过表示你没有看过新闻啊。听过吧，我说你没有，有没有听过这个人的名字的？有两个人没有听过啊？哦，你们举手是听过是吧？哦 ，OK， 我以为你没有听过。好，这个人厉害不厉害？厉害，整个半导体的世界他一把抓，那是在美国可以跟总统坐下来谈话的人。这个人在这两天砸了1亿5000万，请问1亿5000万那个数目是多大？你有没有想象？1亿5000万不是150万呢，也不是1500万，是1亿5000万，要做什么？放在台湾，要跟台积电，跟辉达，他是辉达，还有跟三个很重要的半导体的公司联合起来，要制造2奈米，已经快出来了。这是2奈米刚出来还不行，还要加上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什么呢？晶片，就是可以，以前是用什么呢？用电在传讯息，但是电有一个坏处是什么呢？会发热，所以现在要用什么呢？快，而且不会烧起来，而且要用2奈米的那个晶片要发展出来。所以呢，要把什么呢？把电转变成光。哦，这个技术可不简单哦。所以他猛砸1亿5000万，要在台湾做这个工作。哇，全世界都震惊了。但是我们在这里，在这个时代会很出名，对。但是我告诉你，50年以后，如果还有这个世界，100年以后，这个人也不算什么了，是不是？在古代多少出名的人，多少伟大的人，一过去就没了。但是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耶稣基督的名字永远有效，耶稣的名字永远成为世界需要的人 追随的对象。所以我在这里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看那个永恒的生命是什么，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当你得着永恒的生命的时候，这个世界的东西就不算什么了。当你得着永恒的生命的时候，这个世界再怎么样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而且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坏。这个世界并没有因为科学进步，我们的生活品质就好一些，好像有改善，但是什么呢？心灵里面的东西连一点改善都没有。能够改变人的生命，生命跟观念的，不是科学，是耶稣基督，他永远活着的生命。那是你必须要的，那也是我必须要的。求主帮助，让我们所有的人记得，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我们别无任何拯救。所以求主帮助，让我们整个生命能够稳定下来，在耶稣基督爱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你帮助，让我们今天在主你的爱里面，知道你对我们的爱就是那么大，那么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以前的基督徒怎么样活。求你也帮助，让我们这个时代跟随他们脚踪，就像他们跟随耶稣基督一样。求主保守，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现在来唱这首《我心灵得安宁》。当你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回想那个 Horatio， 他看到他的四个女儿沉到海里里面那种伤痛的样子，但是站起来的时候不再一样，那就是基督徒最美的生命，可以吗？我们来站起来唱这首诗歌。
Thank you. 我心灵
得安宁，
得安宁，我心灵得安宁，得安宁，求主快再来，去洗净我的心间，临在将绝情在主前，高峰山吹下主在边上全边，愿主安我心灵，平安平
我心灵，
我心灵
得安宁，
得安宁，我心灵
得安宁，
得安宁，
弟兄姊妹，当你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的心有安宁吗？或者你的心还在浮动，在你的生命里面还有这个问题，还有那个问题，还有这个事情要做，那个事情要搅扰着。我盼望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说，主啊，帮助我的心能够得安宁。请你记得，那个能够帮助你得安宁的，并不是这个世界可以给你的。能够给你真的得到安宁的就是什么呢？那位曾经为你挂在十字架上流了血，洗涤你的罪，担当你的生命所有的重担的，他又从死里复活，他可以让你的心灵得安宁。请问我们当中有谁像这个 Horatio Spafford 面对那么大的灾难，他还能够写出我的心得安宁的话？请问如果你碰到这种事情，你的信仰，你的生命还能够存活吗？那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多少人包括我在内，可能一碰到不好的事情就开始骂了，上帝啊，你在哪里？怎么这么不爱我？我们大概很多人都会这样，包括我。请问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生命在哪里？一个真正属神的人，这个世界已经被他超越了。求主帮助我们，好不好？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的主啊，帮助我的生命真的相信你，帮助我真的是相信你，而且在你的里面，不好的事情或者再好的事情都会过去。我愿意在主你面前成为一个被主得着的人，好不好？我们在神的面前说，主啊，帮助我。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在这里奉你的圣名求你帮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当你的仆人在这里跟弟兄姊妹分享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情形，而且跟我们分享耶稣死了以后被放到我们坟墓里面的事情，但是感谢主，我们的耶稣基督并不是就躺在坟墓里面到现在没有出来，那第三天他出来了，他从死里复活了，他不是没有死，是从死里复活，因为他的死挪走了我们每一个人承担我们所有的罪，因为他的死我们就可以永远活着。主啊，给我们这个信心，让我们不要再相信这个世界所能够给我们的，因为这个世界变化的太快，我们大概没有办法去掌握，唯有在主你的爱里面，你会给我们那种最安宁的生命，最稳妥的生活。主啊，求你就帮助，让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相信你，愿主你成为我们的救主，也成为我们生命的主，让我们生命在主你的爱里面蒙恩得救，成为主你所爱的孩子。求主赐福，求主保守，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请坐。